好，我们来祷告。主，你要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该显出怎样的努力能够承接这救恩呢？这救恩虽然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我们已经领受了，然而我们当努力的走窄路进窄门，主，因为这幕后的失败有许多的试炼，有许多的试探，特别是从恶者仇敌而来的试探，要牢笼我们，要筛我们，使我们从救恩当中坠落了。主，因此求你让我们更加谨慎自己。透过启示录，我们看到那些忠心持守真理的见证主耶稣的圣徒们，他们是何等的忍耐，他们是经历何等的患难，以至于他们能够坦然无惧在神的面前，能够与神永远同在，歌颂神，称颂神。主，愿我们也能够从这过程当中，从这个学习里头，我们也效法他们的榜样。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上次我回去请你们做一个问题，对不对？你们讲义的第三页第四章，那边有写到做工，这个做工是什么意思？
信实
所
托。
因为在启示录第十四章，在那里写到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这我上次提到说，这句经文我们常常在安息礼拜听得到。我们总以为那个做工把人是在人把它当成人在世间好像做工劳苦，好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所说的，劳苦卓板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的那种辛苦做工的做工。但是在启示录十四章里头的这个做工，它到底原本是什么意思？你们回去看了以后，你们觉得是什么呢？你们觉得这个做工到底在指什么？信神所差来的，那就做神工。我想应该是就是你参考的约翰福音六章28-29节，的确是没有错。但是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启示录的本文里头来看的话，它的做工，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你要看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上文跟下文，对不对？所以圣经的上文在讲什么？在讲的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也就是说，在他前一节写的什么？写到圣徒的忍耐，他们持守了神的诫命和耶稣基督的真道。所以后面就写到说，圣灵说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忍耐的做工，更是指的是圣徒在患难中的逼迫。他们面对那些受而来的逼迫，他们可是他们忍耐到底。换句话讲，其实就是该讲他们信神，他们的信坚持到底。我们做了神的工，所以做工的果效呢，也随着他们。那个果效带来的是什么？永恒的生命，带来的是天上永远的冠冕。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我们读启示录，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场征战。天上的征战，神和恶者的征战，地上的征战是信神的人与不信神的人的征战。 那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两，后面还会看到有两座城，圣城新耶路撒冷跟巴比伦城。在启示录里头是一分为二，看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在第十三章里面全地的人一面倒拜圣，但第十四章是那一群经历过逼迫患难144000人的这些圣徒在宝座面前敬拜。所以有两种结果，一种就是面对永远的刑罚，在额上在手上有受印记的受撒旦二者仇敌的印记的，要受痛苦直到永远永远。可是那些持守神真道的，那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么他们可以享受与神永远的同在。所以在启示录第十四章里头讲到天使传讲永恒的福音啊，第十四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啊，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要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 OK， 好，那约翰刻意这样写，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罗马皇帝称自己是神，那在他们的罗马的那个钱币上面印的啊，特别是这个时代是多米田的时代，印的是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圣经里头会提到我的主，我的神啊，其实是刻意的，因为是为了对应当时的时代。当时的时代讲我的主，我的神，指的是罗马皇帝。可是呢，基督徒知道我的主我的神指的是谁，是我们天上的神，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在当时罗马帝国，他们认为自己是的君王啊，奥古斯都，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带来的是和平的福音，所以这个都是刻意去做对比。他们认为他们是带来和平，但是其实他们是透过战争扩张他们的土地。但是呢但是去治理的过程当中有称为什么所谓的罗马盛世他们认为是他们去带来和平的。但是其实我们不是，我们知道不是，是知道我们知道唯有神才能够传讲永恒的福音，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所以你可以看到，都可以从启示录里头看到约翰他刻意去描写这些对比那譬如说提到144000人，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为什么要特别提他们口中没有谎言呢？因为我们知道撒旦仇敌是谎言者之父，对不对？而在十三章里头写到那些跟随兽的人，那些兽欺骗了各国，欺骗所以他刻意要写出一个对比来。所以我们这群在神面前宝座敬拜的人口中是没有谎言的，是查不出虚谎，没有瑕疵的。好，所以十四章的十三到二十节讲到了两种收割，两种收割，一种收割是收割地上熟透的庄稼，所以这个庄稼指的是圣徒。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耶稣也是这样说，你看那发白的庄稼，你要打发主的工人，求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已经发白的庄稼。那这个庄稼都是指的是圣徒，家里有一天我们好像要被神收割了一样，收在上帝的仓里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收割，是天使收割地上熟透的葡萄。 好，要非常小心这里的葡萄，这里葡萄指的是野葡萄，野葡萄，葡萄指的是敬拜撒旦的，所以有时候会混淆了，因为你在约翰福音里头讲到葡萄树你会以为那个在讲的是在讲的是那个圣徒，但是其实不是哈。你看到那个十四章的末了讲到说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如果是圣徒，就不会是丢在神的愤怒的大酒榨中的，所以这里指的是审判啊，这里是指的是审判。所以这些葡萄指的是敬拜撒旦的人啊，这熟透的葡萄会被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个是受审判。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们看启示录应该就不会像以前那么的抽象了。其实他在讲是一个非常实际而且鼓励当时信徒的一封书信啊，因为他们当时面对了罗马帝国的逼迫，所以信徒需要忍耐，所以约翰写信在鼓励他们持守到底，忍耐到底。好，那问一下各位，就是在你们读启示录到现在到了第十五章了，你们觉得圣徒在面对地上的征战那这些地上的这些拜兽的不信神的，他们硬着自己的心，他们就是不悔改。那圣徒呢面对这些逼迫患难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说，这一群拜兽的，这群不信神的，他们逼迫杀害圣徒那圣徒呢面对了这些所谓的逼迫患难大征战那他们要显出他们的信心，忍耐到底。那我上次也略略提到，在圣经当中所提到圣战的观念，我们在与他们征战那个圣战的观念是我们死，借着我们的死使他们得救，这是上次有提到的，对不对？借着我们的死使这些原本抵挡神的不信神的使他们得救。所以教会会像基督耶稣一样经历死亡，但是他会从死里复活那这是我们经历征战的一种方式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当中所写的，我们这些圣徒用什么方式在打这场圣战那你可以看到有几种，一种就是在苦难中忍耐，在苦难中忍耐，这是基督徒打仗的方式。那在神面前敬拜，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十四章里头有写到说，这些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没有玷污的这些描述，他们是毫无瑕疵毫无玷污在神面前敬拜，这是他们征战的方式，就是敬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他们在当时时代用这种方式在征战。我们知道敬拜不是只是唱诗歌而已，就在敬拜，敬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种价值的取向，这叫做敬拜。而你敬拜的是天上的那位神，借着因为着他，你愿意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因着他，你愿意改变你的生命。这是信徒打仗，这 这场仗，我们一生在征战的，一生在打仗的这种方式，在患难中忍耐，在敬拜中生活，用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生命来荣耀神。所以当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应该要回到自己的身上，当时的信徒是这样子过生活，现在的我们是怎么过生活？我们是因为行善受苦吗？圣经上说，如果我们因为作恶受苦，那有什么可夸的？本来就该受苦，因为你作恶。但是你若行善受苦，这是可喜爱的。圣经上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在这个世代当中，基督徒会受苦难，你因为行善受苦难，会因为逼迫人们逼迫你的信仰受苦难，而我们用什么方式在忍耐？当时的人是用什么方式在忍耐？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当时人是怎么敬拜的？我们上次有提到，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他们的政治、宗教、经济三者合一，是分不开的。基督徒在当时面对整个文化的逼迫，你要进入到澡堂，你要进入到公共场合要谈生意、买卖，但是呢就会进入到他们的庙宇里头，就会进入到他们的敬拜他们罗马帝国的这种庙里头，偶像崇拜里头。基督徒该怎么办？所以会提到说，你如果要印那个兽的印记666，你就不能买卖。所以这是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就要面对的困难。那他们是用什么态度在面对这些困难？而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又用什么态度在面对这些困难？然后最后再讲了说，在当时时代，在这样的一个看似没有盼望的时代，这些信徒们是怎样过世，彰显他们的生命的？他们用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生命来显出来，而我们呢，会不会随着这世俗的潮流同流合污了？就我们每逢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这样子去看待你自己，应用在你自己身上，否则我们只会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总是在猜，哎，这个兽在讲什么啊？那个东西在讲什么？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样读经就太可惜了。第十五章，末了的七灾，神的大怒在七灾中发尽。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既然神是不轻易发怒，我们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神有忍耐，但是不代表他不发怒啊。但是神生气起来是很可怕的。所以第十五章讲到说，神的大怒在七灾中发尽，啊，这句话是非常惊悚的啊。神不再宽容，也不再忍耐。在彼得书信里头讲到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有些人认为神以为神是单眼，他说其实神是宽容，神是宽容，给人机会。但是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知道有一天再也没有机会了，有一天时间到了，而时间到的那一天呢，就是神发怒的那一天。他再不宽容，再也没机会，也再不忍耐。所以这七灾化成七个经文，分别交由七位天使执行降灾。所以第十五章呢，请注意第十五章分成两部，对应到第十四章末了的两个收割。我们刚才讲过，有收割庄稼收到神的仓里头，有收割葡萄放到大酒榨里面。那庄稼的在神里头享安息，大酒榨呢在神的愤怒当中受审判。这两个部分，第十四章，而第十五章呢是对应到这两个部分。
对应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它有一点像是譬如说我先描写譬如说我在第这一章里头先描写Of New Grace Alliance Church 是一间非常美好的教会，第十章写到这里，那第十五章呢就开始，那多美好呢，就开始细节的描述啊，因为里面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如何又如何啊，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第十五章是对第十四章的更进一步的阐述，啊，把那个两个部分呢再把它拉出来放大，好。所以你在第十五章里头又看到这群人在唱歌啊，唱摩西和羔羊的歌，这跟第十四章前面他们所写的一样啊，他说他们在那边唱歌啊，那所以他是第十五章是第十四章的进一步的描述啊。好，那第十五章第四节啊，得胜者发出一个问题。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谁敢？人就是有人敢，对不对？就那些不信不肯相信、不肯悔改的人，他人是敢的。所以这个问题，对敬畏神的来讲，它不是个问题，它只是一个赞叹，是一个惊叹。所以经文接着说，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因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写出来。可是对不敬畏神的人来说，这句话确实个问题啊，谁敢？所以幕后的灾难就是为这些不公不义的人发出的，因为他们敢。所以紧接着七位天使就出现，准备降下七灾。这七灾的目的，灾难的目的，是为了显出上帝公义的作为。好，今天先停在这里，早点结束。好，有没有对于从启示录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十四万四千人，是不是就是十二乘十二？
啊，十二乘十二。
十二使徒和十二门派。
不是
。
不是。
那是。
十四万四千人，你可以拆解成任何数字的组合啊。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其实不用去拆这些数字。不需要拆这些数字的。而这些数字呢？这些数字你可以再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既然这些数字是确定的啊，就说十四万四千人，那么它代表是神的拣选，有它的定数。这个定数呢，没有人可以知道。神的拣选有它的定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十四万四千人。你从这个数字来看，人多不多？人多不多？你觉得？
多，他们是童生吗？就是说他们是特殊的一些人吗？
不是说特殊的一些人。十四万四千人是在大灾难当中将自己分别出来的人啊，所以他们可以在神面前、宝座面前敬拜。所以十四万四千人，你以数字来看，他的人数并不多。他的人数并不多，所以呢，所以你要可以进一步问一个问题，那请问得救的人多吗？啊，当时有门徒跑来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啊，得救的人多吗？耶稣有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但他侧面回答，他侧面回答。得救的人不多，因为他说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确实进不去。得救的人不多。我上次之前有提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愚民。 剩余的鱼，剩余的鱼啊，不是聪明笨蛋那种笨的鱼啊，不是渔民啊，剩余的鱼，渔民在圣经当中一直有这个观念存在。这个渔民啊的概念从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啊产生出来的。被掳归回回到圣地的人多不多？不多，其实啊非常少的。但是这个渔民的概念就产生了，这些原本被掳的人，有些人就决定不回来了，我就要在外面了啊、我就要住在我的那个所谓的被掳的那个地方了，他们再也不回到圣地了。所以真正愿意回来的以斯拉、尼西米啊、所罗巴伯啊，他们愿意回来的人不多。那将来得救的人多不多？其实不多，其实不多。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去问自己，我是不是那个得救的人？在不多的人当中，我们是不是那其中的那一个？十四万四千人的第三个意思啊，我们之前有提到，每个宗派都很平均的在一万两千人、一万两千人、一万两千人、一万两千人。OK， 所以代表啊，神的拯救是全面的，每个支派大家都公平的，所以它有一些含义在，但是你不用去刻意去拆解这十四万四千的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不需要去猜那个意思，而是去猜那个含义是什么。
就这个事情就一直其实越往深想就其实挺纠结的。就是我们当时我们信主的时候就说因信得称义，因信就得救了，
是。
然后又说进的是窄门，
是。
然后能进去的是少数，
是。
很多人就是即使是说我就比如说就拿到现金套到现金的那种情况来看，那就是很多人他决策是受洗了、也都宣告是基督徒了、但是说又说能够进真正得救的就是窄门又是少数的、就是那些称呼主啊的人又不得进天国、所以说这样子一来回的就是越想就脑子就会很乱掉，那我到底怎么得救啊？不会纠结到这个问题。
基督信仰它从来就不是停留在一个点上面啊，就是我们从那个 moment 开始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啊。神说悔改是我们原本走这个方向发现不对的，我们回头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的人生原本是走这个朝向灭亡的，但是呢却悔改以后变成走向永生的，所以从那个 moment 开始我们是走向另外一个道路，所以信仰从来不是停留在一个点上面，而是一个面，直到见主的面。而你从这一点开始，你开始过一个所谓的得救的人生，所以你在各方面显出你是一个得救的生命，这样懂吗？
是。
你从各方面显出你是一个得救的生命，那么当然你见主面的那一天你是得救的。可是如果你的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观念不完整，以为啊、我现在就得救了，也没错了啊，得救了。可是我开始过一个堕落的人生，我并没有悔改，并没有回转，我仍旧是走向灭亡的道路。那么其实你是没有得救的。若是你得救，会显出你生命的改变。你得救会显出你与神同行。过去我们与撒旦同行，现在我们与神同行。可是你得救之后呢，你却选择了继续与撒旦同行，那么你最终是没有得救的。
对，这个是讲得通的，但是就还是有一些问题，还是想不是真的是不能彻底想明白。就是说神他有拣选，对吧？
是。
他是在创世之初就有拣选，这
是
第一。那我们也不知道创世之初到底我们是不是神已经拣选的。
是。
即使是有人已经宣告已经是基督徒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就在创世以前被拣选的，这是第一个。
没错。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信主了以后。 那其实不是说我们自己能改变，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工作，
没错，
靠着依靠他，靠着呼救他，求向他求救，向他悔改，我们才得救。
是。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其实神是有能力让我们去跟随他走那个成圣的路，但是为什么有人信了主以后，神还让他去背叛主啊？就是去又去那个、哦、
神从不让人背叛。
那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一个认识主的人啊，为什么他还要去背叛主？
我们应该这样讲，神他可以改变人，不不不，这样讲不够完整啊。我们是有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
对，
神他可以改变人心啊，他可以陶造我们，重点是人要愿意。所以你不能说哦，我就是祷告啊，神你来改变我，可是呢我自己却完全不愿意付出啊，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责任，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这一定是不行的啊。所以你说为什么神让任由那些人离开他，或者是弃绝他，或者是堕落？那么其实问题是人就是出在那个人的身上，不在神。神既然说他爱属他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他就爱他们到底。对神来讲，他没有错的，没有改变的；对我们来讲，我们有问题。所以神是守约的，而人是背约的。神从来不会放弃那个约，神是应许的，但是人常常是背约的啊，人常常是离弃神的啊。所以这个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神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你持守你的信仰，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到那天你就知道神，我是被拣选的。到那个日子你就知道了。
这已经跟我说了，能够持守到底的是少数啊，所以我就想起来还是挺悲哀的。
是你一方面可以讲，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讲。第一个，你会觉得挺悲哀的，的确是，就好像我们读启示录，有些人怎么样就是不愿意悔改，挺悲哀的，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会觉得，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你又挺幸运的。
牧师，就是接着这个张美姐妹刚才提到这个哈，我一直也有个问题，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那个第三章里面就讲到个人的工程有金银宝石，还有草木和秸。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听讲道还是什么地方提到了，就是说，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行为吧，到最后你是愿意做那个金银宝石的那一种工程，还是做草木和秸？即使做草木和秸呢，也可以得救。对吧？然后呢，只是呢，你最后可能就得不到好的分数的那种。所以我当时就想，哦，那是不是我做的不好，我也会得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在这个上面也有点纠结。
那段经文在讲什么？
我觉得那个时候没人得救，
那段经文
还是好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他救没得救，就还是对。
那段经文在讲说，我们的根基是基督耶稣的磐石啊！你看《哥林多前书》三章，
是的，是的，
根基是基督耶稣的磐石，他好像聪明的工徒在上面建筑。换句话讲，这个房子盖得好坏，我们先不管，但是至少他们的根基是基督耶稣的磐石，所以他人就是得救的，对不对？但是上面呢，工程可能是金银宝石，有可能是草木和秸，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被神试炼，被神试炼过。你如果工程存得住，那将来得奖赏；但是你工程存不住，也就是说你在世上你被火试炼，你工程存不住，其实你是你自己在受苦。是了，得救人就是得救，但是是受苦的得救，这样你懂吗？彼得也写到说，他说弟兄们，如果有火的试炼出现，不要觉得奇怪。不要觉得奇怪，一定有的，因为火要试炼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纯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过，你每个人都经历过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那个根基上，这个根基上就是基督耶稣磐石。所以原本上这个工程我们都会被试炼，但是如果我们不早点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在上面盖的是金银宝石的这工程啊，我们如果老是随随便便的做一个随便的基督徒，随便盖一个草木和秸，那么其实受苦的是你自己。虽然神虽然得救了，但是你的过程是 受苦的，很辛苦的，何必呢？何必呢？好，那这好像三只小猪一样嘛，三只小猪故事都听过嘛？啊，你盖的是用稻草盖的，还是用木头盖的，还是用砖头盖的？啊，看你是聪明的小猪还是笨小猪，就是这样子。那其实圣经当中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不断的在警戒我们，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认真，你们要殷勤啊！这个字常常出现，你们要殷勤。为什么要讲？你们有信主就得救，得救就得救了，还要那么认真干什么？因为你的过程是受苦，而这个受苦的过程，你不能保证你自己有一天会连那个根基都不要了。不知道，你可以对你自己做保证吗？上帝，我永远不离开你吗？我想，
你都是做不到，
想都不敢讲，对不对？你可以很大声讲说：“主，我不离开你，跟你受死我都愿意。”彼得也是这样讲，但是他最后也就是逃掉了。所以不用担心你得救的问题。神是信实的，他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得救就是得救了。但是当你接受救恩的那一刹那之后，你的生命要能够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这是我们该努力，而不是活在那个恐惧里头。哎，我到底得救没有？活在不确定的里面，不是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如果你还在惧怕当中，其实惧怕里是含着刑罚的，所以你还在害怕。但是神要我们活在他的爱里面，他不要你有惧怕，所以你就是享受在主的爱里头，天天与主同行就好了。那么你是得救的人，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是不是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还是个信心的问题，是吧？
就是看到这些在爱里无惧怕呀，然后那个神拯救就拯救到底啊，就是他就特别兴奋，就特别喜乐，很有平安。然后一看到那个进窄门啊，然后那个爱哭切齿啊，不能进去跟主坐席啊，然后那个得救的是少数啊，这些心里面又开始真的有恐惧。
等一下，我对不起，这个喂喂。什么事？哦，在那个烘衣机里头，在烘衣机里面，那你去看一下。不好意思，还没想问题。这读经不要越读越不确定了啊。应该是越读越确定，然后越读越警醒你自己。主的日子近啊，就在门口，他就在门外后门啊。经常这样讲，你要相信这话是真实的。那所以我们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并且切实的把神的话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这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希望将来在主的宝座面前啊，我们能够一同在那里敬拜。我们一同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重价来赎了我们。主，因此我们当省思自己，我们可以为主摆上什么呢？主，愿你来使用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啊能够，好像馨香的活祭，更如同基督耶稣那美好的香膏一样，沉淋在你的面前，使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能够被分别出来，毫无玷污，毫无各样的瑕疵，能够完完全全的蒙主的悦纳。主，愿你来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主，我们不是活在不确定，不是活在惧怕当中，我们乃是活在主的爱里面。主，这爱是何等样的长阔高深， 也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拦阻这个爱。主，我们就向你上感谢，主，愿你来坚固我们的脚步，每一天都跟随你，与你同行。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